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第一个问题，你们都活过来了吗？死了就活了。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就是我们现在再一次的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首先要献上我们的赞美感谢，因为当我们看到你在起初创造世界的时候，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你在我们身上所命定的旨意的时候，耶稣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当我们看到因人的里面的骄傲里面的欲望而堕落的时候，耶稣你是用你爱子保血的生命，主耶稣你的他的保血来挽回我们，开通了一条我们重新回家的路，我们更是要来赞美感谢你。是的，主耶稣你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巴不得今天主耶稣你的灵再次的在我们的里面来做着更新变化的工作，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向着这个世界是死的，向着你我们能够活过来。我们真的是明白你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生命，主耶稣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来行，让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归给你，更是主耶稣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涂抹我们这里，让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让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主耶稣你自己，除去我们里面的己，让我们带着你的眼光来看你的心意。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归给你，这样祷告奉主基督耶稣之名所求。感谢主，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都有读过圣经，甚至读过很多很多遍。那如果有人问你说圣经在讲什么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回答？圣经是在讲一个故事，一个救赎的故事，准确的说就是一个十字架的故事。所以呢，今天我们是在查创世纪的第一到第四章，那第一章到第三章其实就是圣经概论，所以今天信息很大很多。我们今天我想要用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来讲今天的第一到第三章。你们手上都有这样子一个福音，就是我是谁。首先我们来看，我们打开圣经第一章第一节，首先第一句话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起初让我们看到，我们来看看这是一个怎样的神。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这样 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他一开始说起初，那我们就看到神他在向摩西说他是谁的时候，他 自我的启示是 I am who I am， 对不对？就是自有拥有的，这是神的第一个属性。他是在时间空间之外的。因为然后我们再看，当神在创造的时候，他是说要有光，他说说海水和地要分开，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他是命立就立，说有就有的神。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权柄和能力。我们再看下面，当神在创造的时候，神看着他所创造的一切是好的，好的，甚好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位神他是良善的神，因为只有良善的才能创造出良善的。然后我们看到诸天界，这是诗篇上的话，诸天界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一位创造者。当我们在看到第一章后半部分到第二章，当神在创造人之前，他把我们生存的所有所需要的各样的应该要生存的，应该说怎么样，需要的物资都已经预备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位神是一位生命的义供应者，对不对？我们看到神的属性，这是神。那我们再看看我们再看看今天的人。首先人是被造的，这一点没有问题吧？我们是被造的，不是从石头缝里面蹦出来的，也不是猴子变来的，对不对？我们是被造的，我们造我们的材料是泥土。然后呢，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的26到28节的时候，神是这样说，他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这里有做30个人40个人，谁更像谁？谁更像神一点，对不对？神说我是按照我的形象来造人，我是按照我的样式来造人。我们谁的眼睛像神一点？我谁的鼻子更像神一点？神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这个形象是指神的属性， 是指神的性情。神是个灵，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从物质的观念中来看到他，但是我们可以从物质中来看到他的属性。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的后半部分，你会看到当以西结在异象中看到神的荣光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金晶，是蓝宝石，是彩虹。这三样东西代表什么？金晶代表的是神的荣耀尊贵。你知道一个宝石它是个结晶体，它可以反射光，可以晶莹剔透的反射光，那它一定要有个先决条件，就是它是纯净的无瑕疵的。所以这里当我们看蓝宝石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属性是圣洁。那彩虹我们都知道，当挪亚方舟以后，神和人立的第一个约就是他不再用 洪水来毁灭人类。所以呢，我们看到彩虹，我们看到是神的慈爱，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些物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形象，神的性情。所以当我们想象神的性情的时候，他绝对不会，你绝对不会想象成一个眼睛、一个鼻子、两个眼睛，而是想到神的属性。神在造我们的时候有一个什么目的呢？在26节的时候，他有说出来，他说要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生畜和田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然后神到28节的时候继续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活行动的活物。所以我们第一章的时候，当我们按照神的形象，他是按照形象来造我们的时候，神有个旨意让我们来彰显他的荣耀。当我们在看到第28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有另外一个旨意，就是要让我们彰显他的权柄，或者说我们是他神的权柄的执行者，对不对？然后我们再看到第2章的第7节的时候，耶和华神对地上的尘土，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使他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神在造我们的身上的一个目的。在第2章的第1节到第3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另外的一个旨意，这个旨意好像没有说的像之前那样说的那么明白。他是说，他是当第7天的时候，神造的工就已经完毕了，神就赐福给这一日，定这一日为圣工。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有个永恒的旨意，那就是让我们进入安息，对不对？当神告诉摩西让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开始守安息日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守安息日，对不对？还记不记得马太福音耶稣怎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对不对？如果这里你还不能够很清楚明白安息的话，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神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我们被造的定规就是我们要进入他的安息。进入他的安息是什么意思？是我们做工不靠自己，乃靠神。这是神在造我们的时候的一个定规。所以当我们顺服了这个，就是造我们的，我们按照我们的生命手册来做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力，我们就能够得救。这是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的里面的，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只能靠神。那到第3章的时候，这里就到第1章到第2章的时候，其实你看到耶和华为亚当找了配偶以后，让他们两个相亲相爱的在伊甸园的时候，按理来说这个故事就应该是一个记号，但是后面这所有的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会有这么多的 story， 到底是什么呢？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人堕落了。人怎么会堕落呢？因为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汁。当我才出信主的时候，在这上面，这第3章给我很多很多的 question mark， 我有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人就吃了一个果汁就堕落了，这个果汁代价会不会太高了？神会不会太严厉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但是当我才信主的时候，当我开始看到第3章的时候，人堕落这一段，我有很多的为什么。 其实这里是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人之所以吃了这颗果子就堕落，并不在乎这颗果子，而是在下面那句话，是耶和华神吩咐亚当说，宴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不在乎这个果子，乃在乎神说的这句话。这你明白吗？因为神这样子定规，神说你不可以吃，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这个你吃那这个果汁，生命树的分别上的树上果汁好和坏，贵和重，不是在乎这个，而是神说你不可以吃，他是你的创造主，他这样子规定你，所以你就不能吃。在这里我有很多问题，我会问，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他以前应该知道人会犯罪，为什么还要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放在伊甸园里引人犯罪呢？如果没有那棵树，我们是不是就不会犯罪？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吗？你们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样式来造我们，并且吹了一口气，但是人有了神的生命气息还不够，还要有神的生命。这个神的生命从哪里来呢？从生命树上来。但是呢，这个园中不仅有生命树，还有分别善恶树。所以在这里神要让你去做一个选择，你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是你选择神做神，你要按照神的标准来判断善恶。如果你选择分别善恶树的，有人把分别善恶树叫做经验树。就是什么叫经验树？就是说当我们在判断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按照我们的理性，按照我们的分析，按照我们的经验来判断，也就是从我来判断。所以神在这里他要让我们做一个选择，你如果爱慕神的生命的话，你就与神连结，你就可以完全像神，你的选择就一定会是生命树的果子，同样你就可以进入神的安息，神的旨意就能够得到成就。相反，如果你不体贴神的心意，你就会选择分别善恶树上果子。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你一旦选择的话，那就是表示你离弃神，你不要按照神的标准来判断，你不把它当作神，那就你就人就堕落。到这里我有说明白吗？OK， 好，我再问我自己的之前的问题哦。撒旦是神造的吗？神为什么允许撒旦来引诱迷惑人？神他说他爱我们，那他为什么不除掉撒旦？如果人不犯罪的话，神的旨意不就成就了吗？第一个问题，撒旦是神造的吗？撒旦不是神造的，撒旦是堕落的产物。神当初造的，就像刚才曹磊说的，神造的是一个敬拜的天使，但是因着他心里的骄傲，他堕落就成为撒旦。就像罪不是神，罪不是神造的，是人想要自己做主就产生了罪。那神为什么会引起撒旦来引诱迷惑我们呢？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因为如果从我现在的光景，我可以给你一点点答案。那个答案就是说，也许神要用撒旦来炼净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炼净的金晶，也许可以说是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人不可以离开神，但是这些都是从人来解释，我不能说的很清楚。但是因为我知道说所有人类的在一切的事情上面，神都有他的美意，所以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所以我相信等有一天他的旨意完全显明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感恩。神为什么不除掉撒旦呢？我觉得我们最近在读这个时候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神为什么不除掉他？为什么引起他破坏呢？神要除掉撒旦。当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神的日期满足的时候，撒旦就会被下到硫磺火湖之中。所以说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今天真是劳苦担重担，很苦，为什么神不是现在来除掉撒旦呢？我只能说，这是人类的历史，是神的历史 ，history， 是他的历史，他有他自己的日期， 他有他自己的日期，我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有他的时刻表。但是当我在写，当我在明白这一切的时候呢，我学到一个功课，有些事情我们不明白也不知道，但是神他说他是良善的，他说他百分之百爱我，那我就这样相信。当我这样子相信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为什么的时候，神的喜乐就充满了我。当我问很多为什么的时候，我就被苦毒充满。所以在箴言上面有句话说，将事隐藏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所以盼望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走出自己，活在神的荣耀里。还有一个问题，罗马书在说，他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而且罗马书五章十八节他这样说，因着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了。当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我们都活在罪中，都活在过犯之中，我们都被定罪。我之前对这个问题我非常的愤愤不平，为什么我们要因为亚当的堕落，为什么我们要来承受这个罪？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我真是心有不甘，愤愤不平。其实我们今天和亚当一样，我们在做的每件事情，每一天里面，我们都面对这个选择。你是要是生命树还是分别善恶树？你是要顺服神的旨意还是要靠自己的意识走？我们都在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们不一定胜得过，对不对？靠着我们自己里面的，我们绝对胜不过。而且呢，如果假如说我们愤愤不平的话，我想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更愤愤不平，那就是耶稣。他是用无罪的来代替我们有罪的，对不对？罗马书下面在这段话的下面，因一人过犯，众人都被定了罪的下面，他说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称为义了。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对不对？我们都是罪人，真的是恩典让我们可以称义。神是良善的神，他为什么当初不阻止人犯罪呢？他要阻止我们犯罪，我们就不用这样子每天这么痛苦的生活，对不对？我们就在伊甸园里面和神相亲相爱，多好啊！他为什么不阻止呢？神给了人一个自由意志，就是选择权。他尊重这个选择权。我们神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他也要我们活出尊严。这个比我们大多数在，我自己是做父母的，做母亲的，我们很多时候在给孩子选择权的时候，让他做选择，但是当他的选择和我们的心意不相符的，不相合的时候，我们就会威胁，就会利用，甚至还会翻脸，对不对？这我们真的是看到神是信实的。而且神还有另外一点，神真的是大能的。虽然神人会犯错，但是神有全能，他可以挽回人的错误。好，我们继续到第三章，撒旦是怎样子来引诱人犯罪的呢？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六节好不好？那个经文上面没有打出来，麻烦你们把翻开圣经，圣经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六节。哦，有吗？哦 ，OK， 因为我手上没有这个经。好，来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不是曾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神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以使你能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好，我们到这里就好，我们到这里就好。我们来看蛇是怎么样子诱惑人的。第一开始，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看，第一个它是岂是，就有一个 question mark 在这里，它使人怀疑神的话，对不对？而且他在这里他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他在扭曲神的话，对不对？然后呢，女人在回答这个事情，他说什么话？他说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你看亚夏娃在这里犯了一个什么错？他加了一句也不可摸，对不对？也不可摸。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犯这个错误，当我们跟人讲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为了表示把那个事情说得更加的严重一点，更加有说服力一点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加添神的话，会减少神的话。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有些话里面可能那么严厉，可能人不一定能够接受得了，我们就把它删减了。我们都会犯这样的错误。但是当夏娃在这里他加增了神的话的时候，他就给撒旦一个很大的破口。因为下面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他这句话有没有错？没有错，因为你要去摸的话你一定不会死，对不对？一个破口就产生了。然后呢，你看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里在这里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撒旦非常阴险，他在做一个什么工作？挑拨离间，对不对？很像那个我们以前小时候读的故事，那个猫在教老虎的时候，猫是师傅，他到最后他就留一手帮爬树的那个技能，他就不交给老虎，他就可以保命。好像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神在造我们的时候，不是神给我们不是百分之百的好，他在留一手，对不对？他其实蛇在这里他是在挑拨离间，他很阴险。而且在读这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中国的一个故事。那个时候在秦朝，李斯给秦始皇除了一个计，叫做焚书坑儒，他要毁灭一切的文化，让老百姓都一一笨笨蠢蠢的过日子，对不对？这里好像就是说神不让我们吃这棵树上果子，怕我们太聪明和神一样的。你看撒旦在这里他的计谋。所以其实在启示录上的时候，他有说这样一句话，他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 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弃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弃他的份。这一点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警醒。神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神的话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大能。所以当我们在面对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但下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勾起了女人的夏娃里面的欲望的时候，马上你可以看到夏娃那个魂的部分就开始活动了。夏娃他你看他看到那棵树上的果子，好，第一个好做食物，第二个是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约翰一书说在这世上有三种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不是这三个罪都在这里出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撒旦比我们想象的都聪明，这是真的。好，我们再继续，我们看看当人离开神了以后，人堕落以后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接着看下面第三章的时候，当耶和华来寻找人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当他们吃了那颗果子的时候，他们就眼睛就明亮了，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这里我们看到人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遮盖罪，对不对？当神来找他的时候，亚当就躲起来了，这是在逃避神。当神问他说你是不是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呢，亚当马上说的是什么？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你看指责就产生了，对不对？其实这里有人在这里说，当耶和华在神在呼唤那人的时候，这是神在人堕落之后的第一次呼召。记不记得 约翰一书九章他怎么说，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当神来呼召来呼唤亚当的时候说你在哪里，亚当的反应如果是说我犯罪了，我得罪你了，求你赦免我，那就没有后面的历史了，对不对？撒旦的计谋就已经不能得逞了。但是我们看到，你看亚当他是怎么反应，他首先要说你所赐给我的，你看他指责的是谁，第一个是神，对不对？第二个是那个跟我同居的女人。你再想想第二节的第二章的时候，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那个爱情是多美啊，你说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不对？现在他说是什么，那个女人，对不对？是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你看关系就分得很清楚了。所以这里你看见当人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堕落以后，我们首先看到人和神的关系破裂了，人和人的关系破裂了，然后到下面的时候，我们发现人和这个自然界的关系也都破裂了。所以我们现在是讲到的是原来是这里，现在是破裂了，中间就有一个断痕，人不能到神的那里去了。人选择靠自己拒绝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人是怎么样子生活的。我们来看第四章，该隐的后代他们都做了一些什么。首先该隐建了一座城，按照他的儿子的名，那叫那城做以诺，对不对？然后我们看见他的拉麦娶了两个妻子，然后呢亚大开始，他们开始有了牧养生畜，然后他们开始的弹琴吹箫，然后他们又开始打造各样的铜铁利器。这是在第四章的第十七到二十二节，对不对？我们可以看见，当人离开神了以后，人开始创建自己的文化，这自己的文化就是没有神的文化。他们开始为生，他们牧养生畜，然后呢，他们开始制仪，他们开始弹琴吹箫，然后他们开始自卫。他们开始打造各样的铜铁利器。其实你在看这一段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和今天我们的光景很像？我们现在人也是开始拼命的建城，城越建越大，这样子才有安全感。我们也在弹琴吹箫，有自己的文化娱乐事业，对不对？然后呢，之前的人，远古的人可能他们是造矛造盾啊，今天我们造原子弹，造洲际导弹，对不对？原来是杀一个人，那现在是杀千千万万的人，对不对？所以在传道书一章九节他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鲜事，对不对？我们仍旧活在这样的光景下，但是我们人离开了神以后呢，咒诅就下来了。有人把咒诅翻译作亏损，因为神是万福的源泉，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就一定有亏损。这个咒诅开始，首先从我们的灵开始，我们的灵已经和神不能够相交了。那我们和我们相交的是什么？哦，对，等一下，我先讲，对不起哦，对，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节的时候，上面也说，我们现在所献的祭乃是祭鬼，不是祭神，因为我们和神不能相交了，所以我们的灵在祭的是鬼。然后呢，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劳苦担重担。你知道现在什么样子的药物是成长最快的吗？抗忧郁药，这是美国最新的他们的排行榜上面。然后我们的身呢，我们看到当创世纪第三章以后，神说什么？神说女人你要加增怀胎的苦楚，要生产儿女的时候必多受苦楚，而且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男人是因为你的缘故地要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从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我们看到我们的身心灵都出了状况，而且最恐怖的是审判来了，因为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的后代呢，因为我们现在拜的不是神，我们按照自己的欲望，我们在雕刻各样的偶像，我们拜的是鬼，拜的是偶像。耶和华神他说他是一个祭邪的神，他要追讨这样子的罪，自负及子三世代， 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当我们不离开人的人离开神的时候的光景，就是活在咒诅下面，你的身心灵都在受问题，而且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人和神一离开的时候，我们首先的就和我们自己最亲密的爱人就开始出现关系，我们和周围的人也都出现关系，我们的人际关系也都，我们有嫉妒，我们有纷争，我们有竞争，我们有各样的苦毒在里面，然后我们的经济也出问题，因为地已经受咒诅了，对不对？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是在咒诅之下，离开神的光景下面。但是我们今天活着的很像是动物，我有句话叫行尸走肉。人的光景在传道书三章十九节上面有在说，他说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要归于尘土。但是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兽可以这样子死，但是我们人在被造的时候，神把灵那口生气吹到我们的鼻孔里面，我们是有灵的活人。这表示什么？表示我们有敬拜的需要，灵里面满足的需要，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虽然是活在虚空之下，我们所经夸的不过劳苦愁烦，但是人不甘心，人要来找神，对不对？人要来找神，但是人怎么找神呢？当人在找神的时候，第一个产生的就是宗教。什么叫宗教？什么叫宗教生活？属灵的生活是从灵开始的，属宗教的生活是从魂开始的。也许你不可以理解这个东西，但是我举两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我们在找神的时候，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标准，按照自己的需要，按照我心里的愿望来找神。我今天想生儿子，我去拜送子观音；我今天想发财，我去拜财神爷；我今天想要有一个公平的环境，被别人公平的对待的时候，我去拜关公。但是希望的是别人对我公平公义，不是我对别人，对不对？然后呢，妈祖，也有人拜妈祖，对不对？他希望的是什么？希望的是平安。所以你看见他，当人在找神的时候，他所有的一切是从挤出来的，我希望，我要，我需要，我的愿望，这就是宗教。而且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人真的是亚当的后裔。神在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是你们唯一的真神，他在宣称我是神。 OK， 但是呢，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拜佛教，去拜释迦摩尼。那释迦摩尼是在印度北方，就现在尼泊尔的一个小国，之前他是一个王子，因为他长得非常的俊美，所以他的父亲就帮他养在深宫之中，皇宫之中。那然后就让他都没有接触到人类，就是人的一切的丑陋的东西。当有一天他出了皇宫以后，他就看见死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世界上最丑陋的事情。他就突然一下子给他触动很大，他就在菩提树下苦坐了七天。七天以后，他就突然悟出一个道理，他说一切都是虚空，虚空的虚空。所以释迦牟尼他自己，他是觉得他是一个智者，得智慧的人。那我们看伊斯兰教穆罕默德，他说他是从神领受的信息，他是一个先知。他们都没有说他们是神，但是呢，我们人要把他们当神来拜。但是神耶和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说我是神，我是独一的真神的时候，我们人就一直就要来想证明他是神，怀疑他是神。你有没有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哪里出发？都是从我出发，按照我的判断，按照我的经验，按照我的分析，我可不可以接受？你看这个挤有多大，对不对？所以说这是宗教。一个有限的人，你怎么可能去证明无限的神呢？然后呢，人呢，他也会从哲学 philosophy， 这是从希腊语转变来的，就是一个，他的意思就是热爱智慧。人试图用，在那个维京百科上面，他是这样子说哲学，他说他是用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及事件观和方法论来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试图从现象找到本质，把从 存在中的一些自然现象，我们心里面的一些现象，从这些现象当中来找到这个神。所以对于哲学来说，上帝是什么？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精深的神学问题，是一个无解的哲学问题。他们觉得说，在哲学方面，他觉得上帝不是人也不是物，上帝是存在得以存在的基础，上帝就是整体的本身。所以他们说，上帝他是白天，是夜晚，是冬季，是夏天，是战争，是和平，是满足，是欲望，他是存在得以存在的。存在的这句话应该怎么？存在得以存在的基础，这是哲学上面来再造神的。而且从哲学产生出来的自然科学，相信的是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在物种起源当中，他得出一个规律，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你说他这个规律有错吗？没有错，在堕落的世界中，我们看到的的的确确就是优胜劣汰，这个竞争充满了这个世界。我们现在看到国与国，民与民，甚至我们的家庭，都是一个战场，一个争夺话语权的战场，对不对？所有的这一切，你看到都是己，我想要让别人听我的话。所以尼采说上帝死了，为什么他说上帝死了？因为他说人类敬畏上帝的心死了。上帝不在哲学之中，所以没有办法，上帝不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之中，上帝是圣洁的，他不会以罪同义，所以当这个世界充满罪的时候，上帝就不在其中。所以你从哲学里面你没有办法找到上帝。然后呢，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他是按照他的样式造的，我们里面有神的属性，我们有欺善避恶，我们有善行在里面，这个善行呢使我们良心得到平安。所以有人希望说能够用自己的善心能够使自己得救，但是我们这个堕落后的善心，说实话，这个是千疮百孔的良善，它不能满足神的标准。神也不是来修补我们里面残余的这样子的良善，神是要造一个新人。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神要把基督耶稣的良善，那100%的良善来给我们。所以这里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走出我们自己的残余的良善，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善行来得救。因为在我们最近在看的结成卫主上面，他有在说一句话，他说善事是至善的对头，天然的善行越高，与耶稣基督的敌对就越近。因为骄傲会拦阻人到神的面前来领受那至好的上好的一切。人没有办法来找神，但是感谢主，神要来找我们。今天的福音，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神来找人。而且呢，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是，神不仅是要来找我们，他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回家的道路。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神用皮子为他们做衣服给他们穿，对不对？皮子不仅解决温保暖的问题，最要紧的是它可以遮盖他们赤身肉体的问题。皮子做衣服其实是表示它是一个流血的事实，也是一个生命死亡的事实。它是借着一个生命的死亡，一个流血的事实，把人的赤身肉体遮盖住，把人的罪遮盖住。所以遮盖的方式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是说的是皮子，但是呢，神所预表的是他的儿子要死在十字架上，要在那里流血，要在那里流出生命，然后把人完全的遮盖过来，完全的恢复过来。所以神要来找人，但是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那圣洁只有靠流血来遮盖。所以呢，神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上了十字架。我们在门徒训练班的时候，就有一位姐妹，她就问，她说耶和华就是耶和华，神就是神，为什么进了你们基督教的教堂以后，你们天天讲的都是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是耶稣？因为罗马书5:8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的血为我们流尽的时候，他就洁净了我们，可以让我们回到神的里面去。而且耶稣他自己宣告，他说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上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人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神向我们所宣告的，他是唯一的道路。为什么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回到神那里去呢？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解决了三个问题，这是我们的根本问题，三个根本的问题。我们人都离开了神，但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到父那里去。那换句话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借着他这条路我们就可以回到父那里去。他解决了我们离开神的问题。然后呢，我们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但是在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力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力了。他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再被定罪了，是生命圣灵的力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邪灵撒旦，神是属天的在天上，我们是属地的在地上，中间有个撒旦隔得这么远，我们怎么能够到神那里去？对不对？我们都很想去，但是撒旦他一直都在拦阻我们。但是呢，感谢主，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三种职分是要被神是被高抹的，那就是祭司、先知和君王。耶稣他是先知，他在这里宣告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他我们就可以回到父那里去。而且他也是祭司，他用他的宝血涂抹了我们，他为我们献祭，使我们得赎。然后呢，他也是个大君王，因为他胜过了死亡的权柄，阴间的钥匙今天是掌握在耶稣的手里，他除灭了撒旦一切的作为。所以我们通过这条路我们就可以回到神的那里去。当我们回到神的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活在这里面，这条路打通的时候，我们就借着这个十字架我们就回到这里了，我们就回到祝福之中。今天在约翰一书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上面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义生的，也不是从人义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神要赐我们做儿女的权柄，我们变成了神的儿女，恢复了神儿女的身份，我们就活在做神的儿女，我们就活在了祝福之中。这个祝福首先第一点，同在，我们比历世历代的先知祭司我们都有福，因为圣灵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今天如果有一个祷告，求圣灵来与我们同在，这个祷告对吗？嗯，哪里不对？
已经与我们同在。
阿们，神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他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看不见圣灵的同在，我们经历不到圣灵的同在。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满了世界的东西，满了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以神耶稣已经成就的事情，他已经差遣圣灵到我们的里面，与我们永远的同在，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要常常求神的是，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看见圣灵的同在，求神帮助我们经历到圣灵的同在。而且呢，当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呢，约翰福音他上面说，他要是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引导我们，让我们想起神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而且他要永永远远的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保惠师，在一切的事情上面他要引领我们，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对不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引导。所以你今天就算是在旷野，在一个最难的光景之下的时候，我经常会发现就是知识不够用的时候，很想找一个明白人问问感谢主，今天我们有个最明白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在凡事上来引导我们。并且呢，他要让我们，他要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神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感谢主，这实在是个好消息，我们不用再烧香拜佛了。当我们开口向神祷告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成就，要叫子，要叫父因着子而得荣耀，对不对？这都是神在约翰福音里面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做了神的儿女，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有权柄的，君王是有权柄，他同样要把这样的权柄来给我们。这个权柄是什么？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他要说，他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感谢主，我们今天真的是不用再活在胆战心惊之中，我们不再用见庙就跪，见佛就拜了。我们以前活得很，真的是非常的可怜，我们真的很怕得罪哪个庙里面的神仙，我们什么都怕。活在这里的人出门是要看黄历的，对不对？活在这里的人，我们是有潜能的，天使在为我们效力的，我万事万物都要让我们效力，是我们得益处的，我们是有权柄的，对不对？而且呢，我们是有永远的冠冕。神还把一个大使命交给我们，他让我们出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耶稣所吩咐我们的，我们要教训他们遵守，神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没有觉得当你看完这一个图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感恩，对不对？会觉得很感恩。当我们神在造我们的时候，有这么多美好的旨意，但是因着我们的错误的选择，我们离开神，我们活在咒诅之中。但是神他真的是他爱我们，他要来找回我们，而且他有办法，他是全能的神，他用他自己。我想世人都会觉得这个办法真的是不是上上策，他是用他的独生爱子的保险。如果有其他方法的话，一定不会要用这个办法。但是神在这里，他竟然用他独生爱子的保险，他的死来把我们挽回。这是一条唯一的路，唯一的道路。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够回到神的里面。当我们回到神的里面，神在最初创造我们的时候的一切的旨意，一切的祝福就临到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在凡事上面引导我们，要应允我们的祷告，要让我们在地上过得胜的生活，要给我们生命的冠冕。有没有觉得很感恩，很阿们？今天神把我们这些信的人聚在一起，成为教会，神要通过教会来建立国度。因为以弗所书十二章说，要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在一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恢复神当初一切创造的美好，使旨意得到成就。阿们，荣耀归给神。
谢谢静，我听到他准备的很多，他觉得这四章里面有太多的东西要讲。可是我也知道他做了很大的努力，他今天早上跟我讲说他恐怕五十分钟结束不了。不过今天他 made it OK， 我补上几点，我们就分组好不好？因为我想在这几个字句里头，在经文的里头本身有几个地方，我们稍微把它再 clarify 一下。第一个，在这里说到第二章的时候，说这个善恶树跟生命树的这个事情，有一些人的解释，他认为说，其实哪一个，如果这就是神的命令，你没有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比如说如果神告诉你说你可以吃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要去碰生命树的果子，可是你违背了，那你也是就犯罪。有人这样解释，我不认为这样。因为圣经里面不是说只是说神说了一句话你违背了你就遭咒诅，不是这个。因为圣经里面也常常告诉我们说，他的话没有废话的，他每一个字都有他的意思。如果你回到第三章里面，当撒旦来动摇这个夏娃的意思的时候，他说如果你吃善恶树的果子的话，你就会像神一样的能够知道善恶。他不是说，如果说我们反过来说，哦，生命树跟善恶树我们倒一下也可以，那么撒旦说，那么你如果吃生命树的果子，你就会跟神一样怎么样，永远不死或者什么。我想这个不是这样解释的哈。在这里的话，明天这个礼拜天林弟兄会再重新的把神造人的旨意第一章第二章 甚至第三章会在讲一社会派重点在讲的时候，这里讲的说你便跟神一样，这是激发刚刚进讲的，就是把人那种骄傲要自己要做主的心，你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善恶的标准。当我们说我们觉得这样是对的，为什么需要一男一女结婚，为什么不能两男两女结婚的时候，就是表示说我来定那个善恶的标准，我自己可以做神来决定，这是神不愿意的，这是知道我们不能够越过所有的自然的律，或者神定的一个律，不是人可以凭着自己来决定是对或不对。我想这是第一点。而且在这里我们讲到说，你们注意一下，我说圣经没有一个字是多的，我们在这方面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曾经提过说，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造人，说用多数，可是 immediately 你看他那个下面一节说他就照着他的形象造人，一下子讲复数，马上又变作一个单数，所以这里面也是哦，就是说那么后面就是那么后面的27节，一个说照自己的形象，那个是用的是单数，前面说我们要照的我们的形象，那个是用的是多数，所以这里面有意思。所以有人就说哦，神虽然不一定他的形象不一定是两个眼睛两条腿，可是在这里确实说到他第二十七节后半段说照他的形象的时候，我们想我们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可是我们想到神来到人间的时候，今天神，我相信圣经说我们没有看到神，可是神的爱子却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界上，取了这个人的样式。所以我想他第二个那个第二十七节后面照着他，还是照着他形象造男造女，这个可能是指到圣子的，不是圣灵的形式，不是圣父的形式，而是指到圣子的样式，乃是跟我们人是类似的。好，这是我们就稍微提一下。那么第二个问题，刚刚静也提到了说，神造人是给人一个自由的意志，神难道不知道人要犯罪吗？神知道人犯罪，为什么还要造人？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已经稍微提过，就是一个神造的一个自由意志，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尊严跟荣耀。因为一个洋娃娃没有自由意志，他就不能够做决定，一个奴隶没有自由意志，他就没有尊严，他就没有荣耀。那么可是神明明知道人会犯罪，为什么还要造人？我觉得唐崇荣牧师他回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他说神造人，他知道人会选择这个错，会犯罪，可是他不是为了说你要犯罪，所以我才要造你，才要把你补救回来。他说举一个例子，比如说 Toyota 公司他造汽车，他不是说为了汽车会被撞，怕汽车被撞，所以他就不造汽车，你懂意思吗？他造汽车是为了汽车能够行使它的功能，能够有个功用，而不是说我怕汽车被撞我就不要造汽车，或者我造汽车被撞我就要怎么做，乃是造汽车的那个最原始的心意是这个东西能够发挥它的功能。所以神造人是要人被训练，被能够承接神的责任，而且有一天我们跟神能够一起掌权，那么尤其夫妻要成为一体，这个能够一起来跟神的心意合一。好，第三个我补上一点，就是说我们注意到的时候，一开始到说第二章的末了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神当时造的时候，两个人没有看到对方，他不觉得羞耻，可是为什么到犯罪了以后，他们第一件的反应就是说我们看发现我自己是，我一看对方他们就觉得羞耻。所以这个羞耻并不是因为不觉得羞耻，并不表示说因为我看你是完美的，你的身材是这么棒，所以我给你看我也不觉得自卑，这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不觉得羞耻的意思，所以我上次讲到夫妻神婚姻方面的话，是讲说夫妻两个人，他们完全的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们是完全的接纳对方身心灵，他们有一个约， 他们知道说神造我们，我可以完全接纳你的软弱，你的不足，你的本相，我可以接纳你。所以为什么说夫妻中间要分享生命之恩，可以一起分享生命之恩，就是我最不敢在外人面前讲的，或者我犯的错，甚至我得罪的夫妻中间，我彼此犯罪得罪的对方，可是我靠着神的恩典来到你面前来认罪，我不觉得我跟你认罪，你接纳我的时候，这个事情靠着赦免的恩典爱的力量我们就过去了，不要再定罪。所以之所以会成为羞耻，是因为我们还活在定罪的里头，我觉得我有罪，我不敢来见你，我不敢向你承认我的罪，我不愿意饶恕你，所以这个会造成我们中间的羞耻感。其实这个后面的，当亚当跟夏娃他们突然发现羞耻的时候，其实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就是人跟人中间的亲密约那个次序不对的，你开始觉得亚当或者夏娃觉得，哎呀，神当时告诉我的，或者设立心意的时候，我相信神有告诉亚当跟夏娃你们中间的位分要是怎么样。那结果夏娃发现她没有，她离开她丈夫自己来做的决定，而且她要她的丈夫听从她的话来做决定。那么同样是说人跟人中间的关系角色错乱了，夫妻中间角色错乱了，你就开始有这种羞耻感。另外是我们发现我跟神中间立的约破坏了，所以这个羞耻可以说还不是说我看到我们不完美。如果夫妻中间就算你不完美，可是我接纳你的时候，你在我面前不会觉得羞耻。我如果真的完全的抱你，我的孩子他在外面他没有人家聪明，他没有人家漂亮，可是我完全用爱包容他的时候，他在我的面前是完美的，他没有羞耻。所以这个羞耻一方不是因为完美，我没有犯罪我才不羞耻，这个羞耻乃是因为我跟神中间的约，我跟我夫妻中间的约，这个约没有被破坏，那个时候不羞耻。第四点我要讲的是在这里说对女人的咒诅，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一句话有时候我们读不懂，说这有什么不对呢？我们妻子爱丈夫啊，我们恋慕希望丈夫，我们的心都在我们丈夫身上，有什么不对呢？为什么我这样子在我丈夫身上，我丈夫就要管辖我呢？不过我们今天发现一个事实，确实是夫妻中间男女中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一个妻子决定嫁给你的时候，其实女人爱情对女人来讲，婚姻对女人来讲，真的她把一生就准备赔上给你了，一般是这样，他就把他的青春他就决定完全是跟着你的，所以他的心是有一个切切的要希望得到你的尊重，你的怜爱，这个所以这个恋慕的意思就是我想要得到你的爱，我想要得到你的注意。可是丈夫这里说惯了，他就要管辖他要把他当兵一样来操，你要一个口令，你要一个动作。有时候男人就犯这个，可是这样如果我们以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还不明白这一句话真正的意思。最靠近这一句话的意思是在第四章的第七节，他讲到罪，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怎么样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里两对的字是罪跟刚刚讲女人要恋慕妻子，要恋慕丈夫，丈夫却要管辖他，这两个动词是最 close最相接近的动词。那个恋慕他前面讲到，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眼前。你们看到那个卧虎藏龙，那叫 crouching tiger， 就是说那个老虎就蹲在那个门前，他像吼叫的狮子，随时要抓你，这个叫做罪伏在门前，罪随时要找机会来攻击你。那这个字是不好的字，所以你说女人要恋慕丈夫，其实那一个前面不是说我女人的心要，对不起啊，我是照着这个字来解释，他就说女人希望抓住你丈夫的心，她随时就要抓住丈夫的心，妻子人犯罪以后希望你听她的，可是丈夫就不服气，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所以丈夫就要 rule over， 他就想要管你。所以这就是我们人当我们跟神关系破坏以后，那么这个解药在哪里呢？所以你会发现 神后来告诉说，以基督爱教会，教会的关系来讲，当女人要恋慕，要丈夫，事实一直要丈夫听她的时候，神说女妻子要顺服丈夫。当丈夫要管，要把太太当作兵来命令她的时候，丈夫神说不行，你要为她舍命，你要用爱来让她能够真的愿意心甘情愿的来配合你，你们两个这样子才是最好的配搭。这个配搭是要我上次讲的，是在神的永远的旨意里面，他有他属灵的意思。好，这个以后我们再补充一点。最后我要补上的一点就是亚伯跟该隐，今天我们没有漏掉这一个讲哈，这个很简单的提一下，亚伯跟该隐为什么一个祭神喜欢，为什么一个祭神不喜欢，我也很简单的提一下。在那个时候亚伯 他做的就是献上羔羊，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人还没有吃肉，人吃的都是地上的菜蔬，所以如果亚伯在那里献上羔羊的时候，那个我们可以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启示是从神那里来的。当神给亚当跟夏娃用皮子做衣服穿的时候，那表示已经启示了一个献祭，人要借着祭物来献祭。所以亚伯的献祭我们可以推论他是接受神的意思，照着神的意思来献，虽然他不明白这是什么预表，将来以后是什么预表，可是他遵照神的意思，可能是神借着亚当就传下了这样的一个心意。亚伯不明白他做了，可是该隐呢，他愿意用他最好的当时的菜蔬，是最好的田中头最出手的，那是最好的没有错。可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当人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把我最好的献给主的时候，这样子是不如你照着神的意思，就一个是照着我的意思来献祭，一个是照着神的意思来献祭。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的时候，当你看到别人做的更讨神喜悦的时候，你心里面你就嫉妒，你不愿意，那这个是这两个兄弟人类第一起的谋杀，所以在家庭的悲剧在这里发生。好，我相信这中间我不可能把它每一个地方都 cover， 不过我就顺着今天讲的说，有几个在字在经文的解释上面，我就补上了这几点。我想等一下分组的时候，我们还是弟兄姊妹们，如果不懂没有关系，我们就说不懂就不强解了，我们就 over 过去。可是你如果还有去地方需要别的弟兄姊妹彼此帮忙的话，那么你还是可以在小组里面。
刚刚讲了一个那个，该隐拿的是地理出产，意思说是出手，他不一定
地理出产。OK， 好的，谢谢你的更正。
可以补充两句吗？那今天我们讲这个信息，就是讲义上面有说我是谁，是我们门徒训练班的第一课。所以呢，门徒训练班它是有在讲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然后恢复到神里面的一切的能力。我们今年差不多。